圣诞快乐！我也是过了很多年的圣诞节了啊，从那个还没有信主的时候，其实就开始过圣诞节。那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在你们的想象中哈，你们最喜欢什么？以前的时候，我最喜欢的是每年呢能够拆礼物包的时候，那个时候是特别快乐的日子哈。那今天呢，我觉得有很多人可能在圣诞节最快乐的是商家的那个推销，对不对？商家最喜欢的是他们可以推销卖出去很多很多东西。那还有其他人，他们喜欢什么呢？我相信有些人呢也是还，即使你还没有信主哈，但是我知道的是，在中国大陆也是有很多的人哈，他们喜欢过圣诞节，他们还不是基督徒，为什么呢？他们喜欢那种气氛。有的人说，其实人的生命中哈，特别需要很多很多种他们想要的那种安宁、那种温馨、那样的一种温暖，或者是说人情味的表达。因为我们常常说，华人我们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表达我们的喜悦，或者不太容易表达我们的感谢，或者等等的哈那样的一种感情。那圣诞节恰恰是我们给一个机会，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表达的这样的时间哈。那我们可以写卡片，我们可以送礼物哈等等的，那来表达我们对别人的爱、对别人的感激等等的，都是一种能够让我们看到温情、看到安宁那样的时刻。那今天呢，我们一起，因为我们都愿意到教会里来领受神的话语，并且呢，我们也是愿意到教会里来明白那位圣诞节的主角，那个人类最大的礼物耶稣基督是谁。所以今天呢，我愿意跟大家分享的，借着一段经文来分享我们所要迎接的，因为明天才到圣诞夜，对不对？我们现在就开始，我们甚至早早的一个月前就已经开始布置圣诞树等等的哈，开始愿意采购礼物的时候，那么我们要迎接的这位主耶稣到底是谁？无论你已经知道了多少，你都还可以再次的来思想哈。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愿意跟大家一起来看的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先知书，小先知书弥迦书六章，弥迦书第五章2-5节。我们知道哈，世界上只有耶稣基督这个人的出生是一直通过很多人、很多书籍、很多的地方在预言他降生的，所以这位耶稣基督是一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位人物。他的降生呢，是在旧约里面，因为我们所神所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呢，分成两半，两部分，一部分叫旧约，一部分叫新约。新约就是从耶稣诞生开始的，而旧约呢是基本上都是对耶稣诞生的一个准备，整个准备的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里，旧约里面有人统计说，大概有几百处对耶稣降生的预言，有几百处对耶稣降生的预言哈。所以他是一位非常奇特的人物。那这个人物呢，在弥迦书的这段，我们看看预言的是什么。这个预言呢，正好是跟我们今天要思想的主耶稣基督到底是谁呢，有非常重要的关系。我们大家呢看着那个屏幕，我们可以来一起来读，从2节开始。伯利恒以法他，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耶和华必将以色列人交付敌人，只等那生产的妇人生下子来。那时掌权者，其余的弟兄必归到以色列人那里。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增大，直到地极。这位必做我们的平安。好，我们就到这儿哈，下面的那个部分我们不读了。就是2-5节的这个部分是对耶稣基督的一个预言，非常清楚哈。那我们看，其实这段本来，比如说3节也说到一些敌人的事情，还有1节其实也说了很多人呢，当时的以色列是面临着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他们周围的敌人呢要来攻击他们。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对以色列人来说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是不是？以色列又是个小国，没有什么特别的军事能力。那当他们面对的周围的这些强大的敌人来攻击的时候呢，神给了他们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说，你们不要怕这一切，虽然有敌人来攻击你们，虽然有等等的那样的事情跑来成群结队的人来，但是呢，我要给你们一个希望。这个希望就是说，要有一位从那里出来，从哪里呢？伯利恒，对不对？伯利恒是哪里呢？就是我们知道的，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说那位王将来要做王的那一位要生在哪里呢？当时的人都知道的，旧约里已经预言了，就是在伯利恒。其实这句话，这个预言就是在这儿，就是说神预言了这个伯利恒这个地方，就是大卫城，将要出生一个掌权的。但是这位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那这是谁呢？我们知道他就是主耶稣，对不对？因为我们知道他是神，他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是不是？这都是我们的信仰啊。那在这里呢，我们说这位耶稣基督出生到底带给以色列人什么希望呢？其实呢，我们说啊，我们有三个方面可以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大家看到我们的大纲啊，我们给大家非常简短的三句话，就是说你可以知道，你也可以记住耶稣基督这位主角，圣诞节哈，就是以他为中心的，他到底是谁？当我们思考了以后，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圣诞节过得更好、更美，比别人更有意义。那我们就来看第一个部分，就是说他是赐平安者，他是赐平安者，这是第五节特别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位就是主耶稣，必做我们的平安，必做我们的平安，也就是可以说他带给我们平安，也可以叫做他赐给我们平安啊。平安这个词，我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得到，我相信的是几乎所有的人啊。那我们一般想这个平安的时候，我们会怎样的来看这个平安呢？我希望即使我们今天没有接受主的人啊，我们也开始了解到底平安是什么意思。那平安呢，其实这个词汇哈，是你们可以在生活中体会出来，就是说当你什么时候特别不平安，你感觉你在什么样的时候呢，是需要平安和失去平安的？有很多很多，对不对？我们常常，因为在我的印象中呢，我们好像中国人特别喜欢一个平安，就是平平安安回家，不要在路上出什么车祸或者是交通事故等等的啊。那么当然也有很多，就是说当你心里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很痛苦啊，没有安宁的时候，是什么时候呢？其实大部分的时候，我想可能都是在人际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单位里面跟老板，可能好像这几天出了差错，老板呢特别挑我们的刺，那所以你去上班的时候，其实可能常常心里不安，这个不安跟那个平安其实是一个反义词，对不对？好，那我们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夫妻之间如果这几天吵架，你的心里会特别自然、特别舒服、充满笑容吗？也不是，会有不安。如果我们的孩子这几天跟我们闹别扭了，或者我们跟我们的父母闹别扭了，或者说我们跟我们的朋友闹别扭的时候，那你想你这个时候是不是心里有那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这种不舒服就叫做不安。那这个不安其实就是跟这个平安呢相反。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吧，其实人类啊，在被上帝所造的时候呢，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造我们，他的形象其中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有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关系。这个关系呢，是我们人类现在连想象都不能想象，也没法比拟的啊。但是呢，真是我们人类的榜样。所以上帝造我们的时候，会给我们造男造女，有夫妻，有孩子，会有亲子关系。我们人与人之间呢，也会有，比如说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与我们的老板，我们与我们的下属，或者与我们的子女等等这样的关系啊，这些关系呢是人，因为人是一种社会性的、群体性的这样的一种存在，所以在关系中如果出问题了，人会不安。所以上帝造我们，给我们这样的特性以后呢， 他也知道，当我们最早的始祖亚当和夏娃，我们都知道哈，当亚当和夏娃犯罪得罪神以后，神怎么样开始把他们放在伊甸园里，享受与神关系的美好，可以直接对话。但是当人犯罪以后呢，那亚当夏娃被怎样赶出伊甸园？而且这个伊甸园是不就绝对不让进的，是用四面发光的那样的一个剑那样的东西护住这个伊甸园。亚当夏娃那个时候的人类再也进不到园子。进不到园子是什么意思？除了说他们不能享受那园子里的果实和那个美好的东西吗？其实更重要的是他们与神断绝了关系。与神断绝关系以后，人的那种关系不存在了以后，人的那种不平安，那是更主要的不平安。所以当神再次的恩待人类，他要让他的儿子为人类的罪而死的时候，其实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赐给平安。所以耶稣基督曾经说过，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赐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平安不像其他人所赐的平安，这个平安是不能挪去的，也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说，如果我们现在缺钱，心里不安，那别人可以帮助我们，或者暂时借给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就一下子解决了。或者如果我现在工作出问题了，那有的人可以帮我，是不是？但是那个平安呢，可能过一段时间还会出问题，对不对？就像钱用完了，或者工作又出问题了，你该怎么办呢？所以我们应该了解的是，今天我们心中所享受的那个平安哈，其实我们应该分出两个部分，就是说一个是短暂的平安，一个是永久的平安。当然短暂的平安对我们生活也很重要，但是我更想的是哈，说当你今天来看耶稣，来迎接耶稣的时候，你不仅得到短暂的平安，你也得到永久的平安。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平安是一个永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付出了他自己的生命是在十字架上，之后他就当那个十字架上他的那个，就是说他已经钉在十字架上了以后，我想你们看圣经福音书的话，你们会知道那里发生了一件事，殿里的幔子裂开了两半，那是什么意思啊？本来殿里的幔子，因为它是至圣所的幔子，人不能进去，有罪的人不能见圣洁的神。当耶稣基督为我们牺牲以后，那个幔子裂开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可以直接的来到神面前。所以我们今天祷告，我们也可以说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为什么能够坦然无惧呢？因为隔开的那个幔子裂开，所以他成为我们的平安，就是说通过他的牺牲让我们与神永远建立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不再存在于短暂，我们也不是说今天解决了问题，我们明天还会有问题，而是说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的平安是永恒的平安，永久的平安。这个永久的平安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把这个为我们而牺牲了以后，这个平安就一直存在了，我们与神的关系永无断绝。那上面在诗篇里有这样的一句话，就是说大山可以挪移，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爱永不离开你。其实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可能短暂的平安可能会短暂的失去，所以大山，我们所依靠的那个大山有可能有一天就挪开了，它不再成为我们的依靠。我们所依靠的人，我们觉得那么可靠的那样的父亲，那么那个成为我们依靠的那样的父亲，有一天可能会离开，是不是？丈夫也可能会有一天离开，或者怎么样的，那个大山小山也会离开，但是主的爱永不离开，是我们与神建立了永久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美好的这样的内容。所以我们在这儿我们就知道了哈，这个平安是跟拯救联系在一起的。其实五节的这个平安哈，和六节的那个拯救联系在一起。六节说，当亚述人进入我们的地界践踏我们的时候，因为亚述当时是一个强国，践踏我们的时候他必拯救我们。其实当亚述人来到以色列侵略他们的时候，神给他们的应许是他必拯救你们。那神对我们今天所有可能我们现在各种各样的困难现在各种各样的困境以及难过的这样的光景之中，耶稣基督做了我们的拯救者，他是通过十字架，这个拯救带给了我们 永远的平安。我们就知道平安要分短暂的平安和永久的平安，并且这个平安一定是从拯救来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平安。第二点呢，我们来看，继续看，就是他是牧羊者，这是四节告诉我们的，说四节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牧养他的羊群，完了使他们怎么样都得到安然居住。这个呢是耶稣基督所要做的第二件事。这件事为什么需要做，我们有的时候不太了解。我们生活在比如说大城市，或者是一些我知道的就是很多地方其实都是农业社会啊。为什么老会圣经老会出现牧羊嘛、牧养啊这样的事情呢？因为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游牧民族出身的。我们都知道他们的祖先啊，就是说当然不是亚当和夏娃那么早了，而是说呢，就是说他们通过的是亚伯拉罕，我们上次讲过啊，他一个家庭的移民，这个家庭呢移民过去到那个以色列那个地方，当然也包括埃及，他们整个的这个家族呢包括雅各是牧羊人，对不对？这个游牧民族，所以呢用了他们非常熟悉的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说他们熟悉牧羊。因为很多人上次那个葛师母分享的时候也说过，很多人都做过牧羊人，对不对？大卫啊等等的啊，都摩西啊都做过牧羊人，所以他们了解牧羊是多么的重要。那对于我们今天来说呢，其实我们虽然没有那么能够进入那样一个环境，我们到大草原去哈，但是呢我也愿意大家可以想象的是说，那个时候的那个我们要思想的是，我们羊为什么需要牧羊，也就跟我们人为什么需要牧羊联系起来哈。我们老觉得就是说，我们都好好的，我们那个能吃能喝，我们自己能挣钱，我们也能养活儿女，我们为什么需要牧羊？其实呢，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想到那个时候的羊的问题啊，就是说，那个因为我看过很多一些资料了啊，这样的他们提到了羊是什么样的呢？羊有一种什么样的特性呢？羊其实是说他们的视力不好。他们就是说，一个是视力不好，他们常常自己不会去找吃的，所以羊一定是要那个牧羊的人带到这个草地上好让他们吃。而且羊呢，在当时的以色列呢，跟我们今天我想起的那个蒙古大草原呢也不一样，因为那个大草原呢基本上还比较平坦。但以色列那个地区呢，你们如果了解那个地方的地图的，看地图了解那个地形的话，就知道哈。它有特别多的那个高山呀、低谷啊，因为圣经里老说高山怎么样、低谷怎么样，这是他们时代的地形。在这种地形里，有好多那种悬崖峭壁，也有很多那种就是说山洞等等的那样的啊。它是一个非常不平坦的那样的一个地区。那在那样的地区，羊特别容易，由于它视力不好，或者有的时候呢稍微不听话一点，没跟着大队走，它就掉下山陷下去。所以呢，耶稣基督才会总用那样的比喻说，一百只羊失去了一只要怎么样，要去找，要去寻找。而且那个寻找呢，还不是简单的那个在一个大的平原上一看就看到了，不是那样的，而是说他要可能翻山越岭，而且要下到沟里去，要可能会受伤等等的。所以在那个地方啊，那他们更能了解羊为什么需要牧人。羊真的离开牧人不能吃，不能吃，而且会生病，因为它羊的在中东那个地区，羊特别容易得一种病哈。这种病呢，就是如果就是在它的脖子上有很多粘液，那个寄生虫的问题，那等等的，它生病，它不能吃，它不能按时找到那个根的对，等等这一切的特性，当然羊还有很多哈。那我们简单的分享，就是它这一切特性都导致了羊特别需要牧人。我们呢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有的人就觉得我自己我很有我在世界上我很有能力，我也很有智慧的人哈，我为什么把我形容得那么不堪呢？其实不是这样，我也请你们自己想一想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牧羊？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主耶稣基督是诗篇23篇那个特别好的那个诗篇，他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是不是？他那个领我到那可安歇的水边，等等，这一切其实都是说，这个诗人呢，他真的这样的感到了。我们自己呢，常常我们不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该吃什么， 这有的时候也可以用什么呢？小孩子常常要那个麦当劳这种，就是当然我不是想说它不好啊，就是说速食产品现在我们都说可能对健康不太好，或者是可乐对健康不太好，但是孩子最喜欢这些。其实这也从我们大人的角度来说，我们相信的是说孩子还不懂他要吃什么对他更健康，他只是凭着他的喜好去做。那所以呢，在圣经里面才会有这样的话，就是说耶稣基督看到那些人怎么样了，如羊走迷，那些人就像羊一样走失了，他们就是丢了，他们没有跟上那个大的那个群体，对不对？他们走失了，个人偏行己路，就自己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就糊里糊涂的就随便就是就走丢了。其实这个也是人类的光景，我们不要觉得好像这个词儿我说的太不堪。其实人类啊，自从犯罪得罪神以后，人离开了伊甸园，离开了与神的那样的那个密切的这样的关系以外呢，那人其实我们都知道，后来的他们的儿子该隐，再后来他们的这个儿子什么拉麦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人，他们做的是什么？整个的人类的伦理、道德，一切都在败坏，连这个世界也在败坏。那这个败坏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人离开了神，所以人常常不知道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应该了解的是，我们需要一个牧者，耶稣基督就是那位牧者，他必依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我们就应该能够想到的是，用这个比喻哈，耶稣基督跟我们说，羊需要牧人来牧养，我们的人也同样需要耶稣基督来给我们指路，也带给我们真实的那个生命。那个草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上的对我们来说的那样的美好的话语，以及给我们的那样的生命的指导，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喂养，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用神的话来喂养我们，我们也需要耶稣基督呢常常引导我们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因为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偏离，偏离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对不对？那所以呢，圣经上才有很多，就是说圣经都是那个神所默示的话语与教训，就是给我们一些教训。多则就是什么？当我们走错路，他要那个来指责我们，使人归正，把我们再次的引导到正确的路上来，教导我们学艺，这就是圣经的目的。所以圣经赐给我们主耶稣基督，就用这样的这些话来牧养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呢能够更符合神的心意，是不是？我们也活得能够更丰富更精彩。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我们有了这么一个牧者，我们是不是就不自由了呢？其实我们更应该知道的是，他给我们的正确的道路，我们有可安息的水边，我们有可以可口的青草，并且是健康的食品。那那样的时候呢，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更精彩啊！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说耶稣基督除了他愿意赐给我们永久的平安以外，他还是我们今天生命的牧羊者。让我们有的时候得不到平安的时候，我们暂时因为各种各样的思虑，我们失去那个暂时的品质，我们失去那个平安的时候，那我们要怎样呢？接受耶稣基督的牧养，他会用他宝贵的话语、他的生命以及他的安慰、他的无限的爱来牧养我们。他的这个牧养不是一个总是在这个总是在打我们的那样，总是用鞭子抽我们的那样的牧养。因为我们的这位神，他是真的是充满了爱，并且他是用爱来牧养我们，他也不会强迫我们做我们不愿意做的事情。那这个主的爱，真是我们想象不到的，超乎我们父母能够给予我们的爱。我们这样的来理解他，并且我们真实的相信的是，这位牧养者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私心，绝不会有一点点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或者这位牧养者也绝对不会有一时的疏忽，或者是也绝对不会有一点点的那样的对我们的那个痛恨，以至于他来害我们。他的牧养永远是最好的，永远是给我们最真实的需要，满足我们一切在神里面的需求。好，第三个我们再来分享，就是第二节和第三节，这位耶稣基督又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呢？刚才我们已经读过，第二节说，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做掌权的， 它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样的一位主，他是告诉我们，主耶稣这位主角，他要来的时候，他还要做另外一件事，就是他要做掌权者。大家听到这个话语的时候，不用害怕。那我们为什么说他是掌权者呢？因为刚才二姐其实说了，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因为他是神，他是那位从太初就有的神，从亘古就有的神。那这位神呢，他也是在启示录里面我们都常常看到，这位神其实他的形象就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对不对？他是王，他将来也要在天国里面带领我们一起来做王，来统治，来管理整个的世界，因为这也是成就了他造我们的时候的那个理想，对不对？因为造我们的时候让我们按神的形象被造，并且呢差派我们管理海里的鱼，海里的鱼，空中的鸟，还有地上一切的牲畜，这就是我们的人。我们人今天不能管理，其实是出于罪的原因，出于可怜的原因。但是神耶稣基督的拯救要让我们回到那个地位去，我们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一切的牲畜。那这样呢，我们要做的其实也是管理的这样的概念，其实就是王的意思。所以耶稣基督呢，他真实的要来到这个世界上，他不仅仅要做我们的仆人，要服侍我们，更重要的是他在服侍我们之后，要赐给我们永远的平安之后，要在牧羊我们都越来越像他之后，他还要做的是要做我们的主，要做我们的王。为什么呢？因为我在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啊，我看到了那样的两幅图画，这两幅图画呢成为我们一个好像是说我们信主之前的那样的一个小的图片一样啊，因为我们有带一个图片，所以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就是说那个图片呢是一个圆，就是说非常标准的一个圆哈。那个一个圆呢，这两个圆的内容里面的内容不太一样哈。这个有一个内容呢是画了一个宝座，耶稣基督写的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坐在上面。那我们的人生呢，从这个整个的人生就像一个圆圆的圆圈一样，它的中心呢有一个宝座十字架在上面。那之后呢，他的整个人生哈，是一个非常条理、非常美满，各个方面都非常的有秩序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就是说整个全都是非常规矩的哈，就像一个非常好的那样的一个轮胎一样哈，就整个的生命是一样那样的一个辐射的状态。另外一个圆呢是怎么样的哈？就是这个宝座上，宝座还是在中间，是我的坐在上面。那之后呢，耶稣基督呢在椅子旁边，耶稣这个十字架在椅子旁边。那之后的人生是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这儿一个大脸，那儿一个小脸，那样子等等。虽然外表还是一个圆，但是它的内里呢哈，不像头一个这样的有非常这样的那个秩序有光彩的这样一个人生。这个人生呢，其实就是说我们没有被基督掌管之前的人生就是那样的人生，那个人生呢是我们自己在掌权。为什么呢？我们常常觉得那我掌权不好吗？凭什么你要让别人来管我呢？其实呢，有的地方我们自己不太知道，就是说当我们的人生被这个世界的罪污染了以后啊，我们的人生呢出现了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其实我们即使不知道，我们应该了解的是我们的生命缺乏管理，我们有的时候不会管理时间，有的时候不会管理脾气，有的时候不会管理舌头，有的时候不会管理各个方面的才能等等的哈，其实都有。我们应该对自己呢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就是说当我自己我想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我不交给耶稣的时候，那我的生命可能被我管得乱七八糟。有的时候我会出现什么呢？出现那个就是 burn out，那个就是说我用尽了。有的时候我可能会出现忧郁，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会出现各种各样的病，这些是什么原因呢？其实是我们自己应该说我们还不能很好的管理，因为有的时候我甚至不能管理自己的家庭了，对不对？我也不能管理好我的孩子，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真的是受罪污染的人。这也是说我们为什么要寻求耶稣的。如果我们说我们一切都好了，我们现在只想要一点点耶稣的帮助的话，其实那个啊，真的不是我们今天该要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就像前面的牧羊一样，就是因为我们自己其实是有很多缺乏，
由于人类有罪以后，其实我们没已经失去了很多那样的能力。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自己应该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牧养，同时我们也真的是要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他来这个世界是要做我们的主，但是这个主不是说现今社会中的那种做大官的，他可以欺压我们，对不对？不是那样的。这个主呢，是一个谦卑的主，他虽然是一个主宰，但是他非常谦卑，又是充满了爱。他的爱绝不会偏袒，也绝不会中断，也绝不会有任何的私心。这就是我们的主，所以我们放心的把我们自己交给他。那这位主坐在我们生命的宝座上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会充满阳光，也会充满秩序，充满了和谐与美好。所以我们的圣诞节不仅仅要靠着我们的圣诞树，要靠着我们的灯饰，以及我们各种各样的那样的内容哈，带给大家和谐、平安、温暖、安宁。我们更重要的是，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他已经透过他的出生，带给了我们永远的平安、永远的和谐、永远的温暖、永远的安宁。这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能够给予我们的。所以我们应该的是，在这位主面前，我们要谦卑自己，就是这样的意思。无论你今天有多少能力，你有多挣了多少钱，或者你的家庭，或者你的儿女多好哈，但是呢，我们都相信有耶稣基督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生命会更美好。我们应该有这样的盼望，所以我们才来要迎接这位主耶稣，是不是？那这样的生命呢，会超过我们原有的生命。我相信的是，我们常常期待的是，我们明天会有更美好的婚姻、更美好的儿女、更美好的夫妻关系、更美好的工作，以及更美好的这样各个方面的那个等等的哈，经济什么的。其实这一切呢，只要我们把眼睛注视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他是赐那个，他是真正的赐这些的这位主，并且这位主不像任何的老板或者其他的哈、啊、那样不好的那些老板、不好的父母哈、啊，他们存着偏心，存着各种各样不该有的那样的那样的心态，或者是过分的那种苛求，或者是那种过多的那种那个啊责打等等的，这一切都不是我们那位主。我们这位主他是赐平安者，他是赐平安者，他是牧养我们，一直要到把我们放到最美好的境地的那位主，他也是要来在我们的生命中掌权。在这个已经有各种各样的战乱、有各种各样的危灾害的这样的世界，他来做主的话，我们相信一定是一个最美好的世界、最美好的那样的生命。那我们要来怎样的回应我们这位主呢？那我们应该想，就是说，因为他是赐那个永远平安的人，所以我们不仅仅要得到生命中暂时的平安，我们也要真的去寻求主得那个永远的平安。这是要怎样呢？是要我们跟神建立起关系。我们在神面前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打开了那个幔子之后，我们坦然无惧地与神相聚，就像当初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那样，我们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因为他是牧羊者，所以我们要怎样呢？我们要接受他的牧羊，我们不要再像羊那样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而是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让我们整个的这样的生命的权柄和我们自己生命中一切的那样的计划都交给他。他会按着他美好的旨意，并且以他最完美的永不改变的爱来一直爱我们，把我们带到最美好的境地。如果我们这样相信的话，我们把自己交给他，让他来做我们的牧羊者，也让他来做我们的掌权者，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得到更美好的这样的啊这样的境地。大家愿意来迎接这样的一位，你们所现在所领受的圣经所预言的这样的一位主吗？那请大家起立，我们今天来一起来唱诗歌。大家要相信，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想象的东西哈，可能在耶稣基督里面看来不是最好的，我们也应该选择要放弃，而是要归回他那个更美好。